伊朗假求饶，美国最大火力部署号航母加入战局。习近平罕见退居台下，全国都在处考虑接班人。古巴首都爆发抗议活动，川普预告下一步。多国紧急撤侨，在伊朗的中国人只能够陆路离境。大家好，欢迎收看和收听每日要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七号誓言，伊朗绝对不会投降，但向中东各国道歉，声称不再主动攻击邻国，并揭露军方之所以无差别攻击的原因在于群龙无首。对此，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发文嘲讽话，伊朗是因为被美以联手痛打，才变成了低声下气的中东输家。川普说，伊朗原本想要接管并且统治中东，对于周边的中东国家来讲，这是几千年来伊朗第一次惨败，而且会一直落去这样几十年，直到他们投降，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完全崩溃。川普接着警告说，伊朗今日会被非常严厉的打击，由于伊朗的恶劣举止，现在正严肃考虑对先前未列入目标的地区和团体实施全面摧毁和无可避免的死亡。这是川普连续两日对伊朗发表的强硬谈话。不过就在伊朗总统发表录音谈话没多久，一架伊朗神风特工队无人机攻击了杜拜国际机场，有民众影低了袭击的瞬间，只见机场航厦旁边突然有一个小型物体从天而降，引发巨大爆炸，浓烟冲天，亦都令到机场一度关闭。不过阿联酋航空公司已经在较早的时候告知旅客将恢复航班，现场即刻欢声雷动。半岛电视台驻多哈记者发来消息说，伊朗总统的承诺仲不到几分钟，他们就听到了多哈上空再次传来爆炸声，安全警报随即拉响了。但伊朗内部严重分裂，自己人立即很难堪。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希七号大嗌话，任何向敌人提供领空和领土的国家都将成为伊朗军队的合法打击目标。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会见外国领导人期间开始发表讲话，他表示美国在对伊朗问题上表现出色。川普说，如果美国去年夏天没有实施午夜撤除行动，伊朗八个月前就拥有核武器了。川普说，美国将会令到同伊朗的战争控制在最低限度，并且提到了六名美国军人的牺牲。美东时间礼拜六下午1:30，川普总统将出席这六名美军士兵的遗体移交仪式。川普还透露，美国正在建造10架新的战舰，其威力将是上个世纪40年代战舰的100倍。川普补充说，史诗狂怒行动将会是一项真正的贡献，我们提供的服务不单只是为了中东，而是为了整个世界，这些人都是病人，病得很重的病人。根据霍士新闻最新消息，美国已经击沉43架伊朗海军舰艇。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拆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的空中防御指挥中心，负责空中态势评估和保卫伊朗空域。另外，以色列空军还打击了空中防御系统，一个用来制造和发射弹道导弹的地点、指挥中心、储存设施以及其他建筑。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在夜间大规模空袭伊朗首都德克兰多处军事目标，精确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用在向黎巴嫩真主党转运武器的16架飞机。在7号早上，以色列军方出动80多架战机，投掷大约230枚弹药，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打击的重点目标是位于德克兰的伊朗革命卫队中央军事大学。从今日早上开始，美国舰队一直在处轰炸位于伊朗基什岛的军事设施。美国空军则轰炸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位于伊斯法罕的军事基地，以及在德克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设施。美国军机使用精确打击， 在伊朗切拉子机场摧毁了伊朗空军的一架伊-76 运输机、两架 C-130 军用运输机和两架苏-22轰炸机。霍士新闻爆料说，布殊号航母将前往中东，加入对伊朗的战事。据了解，布殊号航空母舰5号已经完成综合部队训练演习。这项演习是所有航母打击群在获得国家任务部署前必须完成的演训。同时，原先部署在地中海东边的福特号航母已经穿越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布殊号航母预计将通过大西洋前往地中海东边，接手福特号南下的空缺。分析师指出，这个将会是美国首次同时向中东地区部署三只核动力航空母舰，这个将意味着这个地区将集中最大的火力。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发表了最新的影片，指出当 B-52 轰炸机登场的时候，公平就无从倾起了。他用引用了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的话，这个从来就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现在也都不是，我们正在他们搭低的时候痛击他们。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的 B-1 枪骑兵轰炸机在星期五晚间抵达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之前英国首相斯纪贤批准了美国从英国基地对伊朗导弹发射场采取防御行动。6号川普团队绕过国会审查机制，利用紧急状态相关规范，直接批准对以色列的新一批价值1.518亿美元的军售。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一直在轰炸伊朗西部部分地区，以支援盘踞在伊拉克北部的伊朗库德族民兵。这些民兵希望趁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一举抢占边境附近城镇，令到伊朗造成严重后果。伊拉克库德组织哈巴特的总书记7号讲给半岛电视台知，伊拉克境内的德库族武装人员很可能在伊朗境内发动地面战。他亦证实他们已经与美国方面取得联系。伊朗库德斯坦民主党的高级官员表示，一支规模庞大的库德部队已经进入伊朗境内。他们称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即将开始。伊朗经济部长7号宣布，伊朗股市将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另据《金融时报》报道，一些在波斯湾作业的船只已经开始更改其应答器信息，以表明它是中国船只，从而避免可能受到伊朗的袭击。各位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下来，还成日很累，没来精神。那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失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多余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搭配保气18味，就好似为呢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嘅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啦。呢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系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唔系强压指标，对肝肾冇负担，用落咧就更加安心。请你记住啊，血气流得顺畅，自我疗愈功能先至醒得翻。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宝保养开始啦。现在买宝气18味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啦。中共两会在美以联军空袭伊朗的炮火声中举行，北京气氛紧张，死气沉沉，与会代表们更是噤若寒蝉，不敢轻易开口。今年两会保安人员明显增多，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采访的记者都被严密监控检查。有影片显示，会堂周边布满了黑衣人，严密注视着周围的一举一动， 听讲呢啲黑衣人隶属中央警卫局。今年两会似乎都喺树按部就班咁走住政治秀场，但喺细节中却透露出极其不寻常，甚至可以话系诡异嘅政治信号。根据现场影片，呢次习近平喺人民大会堂嘅座位观感同过去13年截然不同。喺以往，习近平一定系坐喺主席台最前排，绝对系正中位置，嗰个系权力定于一尊嘅视觉象征。但呢一次，习近平居然坐到咗台下，甚至从远处睇落去，习近平似乎坐到咗人群当中，甚至有种淹没喺人海嘅感觉。呢种座位嘅后移引发咗外界两种截然不同嘅解读。第一，呢个系唔系隐退嘅信号？当然，呢个亦都系众望所归啊。第二，嗰个就系安全防御喺哈梅内伊被精准斩首嘅阴影下，习近平展现出咗极强嘅不安全感。坐在人群中，或者是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唯一的精准目标，将周围的代表当成了心理上的掩体。3月6号网上还传出了一段关于接班人的影片，两会代表们被外国记者罕见地追着问习近平接班人的问题。面对这个敏感至极的问题，人大代表蔡培辉直接承认，这些事情我们惹不起，无权讨论。但令人意外的是，山东省人大代表姜卫东竟然犹豫了一下，然后脱口而出，这个全国人民都在处考虑，并且还说希望国家越来越好。这个影片是不是出自这次两会还无从考证，但也显示出全国上下对于习近平的权力能不能够正常交接的焦虑和期待。今年中国的 GDP 增速目标有所下调，同时中共军费预算是五年来最低。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指出，全世界都增加 3% 或 5%， 唯独中国增加 7%， 它增加预算其实不只是这个数目的。它实际国防预算本来就比公布的大概多两倍到三倍。中共自己塑造穷兵黩武的形象。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直白地说，规划的所谓 4.5% 经济增长只是画饼充饥，根本不可信。经济节节衰退，它根本没有什么增长，恐怕是负增长。自从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令，古巴局势进入国家紧急状态。3月7号 ,S 平台发出消息，哈瓦那爆发了夜间抗议活动。示威者走上街头反对古巴政府。美国总统川普6号在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电话采访中表示，古巴很快就会垮台，并且指出他们太想要达成协议了。报道指出，川普是在提及自己重返白宫之后所取得的军事成就的时候突然提及古巴。他表示，我将会派罗比奥去古巴，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出解决的方案。我们目前的确对此高度关注，虽然时间还很充足，但在经历了50年之后，古巴已经准备好了。但川普也都强调，伊朗仍然是美国优先关注的议题。另外，川普也表示，我已经关注古巴50年了，现在这个问题也因为我的努力，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地解决，而且我们也都以极为适当的方式应对。川普在5号曾经表示，美国境内的古巴裔人士返乡只是时间问题，似乎正是暗示一旦伊朗问题落幕，古巴将会成为美国下一个目标。川普5号在接受 Political 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古巴正经历经济危机，预计没多久的将来这个岛将发生政治变革。他认为伊朗政府不会是最后一个屈服的国家，古巴也会垮台。他指出，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古巴的压力，包括收紧制裁和限制能源供应，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经济危机，而委内瑞拉石油供应中断加剧了这场危机，导致燃料和能源短缺。川普表示，这个要归功于他的干预，他切断了所有来自委内瑞拉的石油和资金。他也强调，古巴的敌对政权不可能长久存在。美国和伊朗正在雪交火， 中东地区的航班陷入混乱。为此，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安排包机来协助撤离，而斯洛伐克等国更加是派出军机接他们国家的人回家。美国总统川普6号在贴文中就说，我们正在树将成千上万的人从中东各个国家转移出去，这项工作正鸡鸡这样进行。他又整言有罪，相比于欧美国家能够直接搭飞机回国，大量滞留在伊朗的中国人只能走陆路去周边的亚塞拜疆等国，而在其他中东国家的中国旅客更加是要面临着抢机票的困境。时事评论员蓝述指出，而与此相比，不论是生活在国外的华侨，亦或是国内的老百姓，他们在中共眼里边都是一些韭菜来的。所以中共不会真的花时间、花精力、花财力去维护他们的利益。中美之间在撤侨问题上的区别，它反映的是一个民主社会和极权社会两个不同的政治体系之间是怎样对待老百姓的。至于台湾方面，虽然台湾在中东多个国家都没有设立代表处，但在沙地和卡塔尔的驻处依然积极跨境护桥，安排专车接送，帮助台湾人搭飞机回台湾。驻沙乌地代表张志平甚至亲自到卡塔尔的饭店关怀台湾人，并且说明相关的撤离计划。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